现在看以西结书第46章开始啊，今天我们从46章，我们看这一章圣经，以西结书46章，这一章题目就是遵命敬拜侍奉。整个这一章圣经就告诉我们，这个在国度里面，君王百姓该怎么敬拜，该怎么侍奉，那应该怎么做呢？就是照着神的吩咐，神怎么吩咐就怎么做。需要关门的地方你就要关门，什么时候需要开门就开门。所以这个是说遵命敬拜侍奉，这就是神喜悦的侍奉，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，我要怎么敬拜，我要怎么侍奉。我们常常加了个自己，在肉体里，在血气里，那样的敬拜神怎么喜欢。所以今天回到国度里面，也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天天跟他联合，遵命，遵神的吩咐。所以这里每一句话都是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神的吩咐，该怎么敬拜怎么敬拜，做君王怎么样，做祭司怎么样，做百姓怎么样，这三样的身份都是我们。我们既是跟主同做王，你做君王，你也应该守住神的吩咐。我们也是祭司，是在国子里面做父神的祭司，天天侍奉敬拜神。百姓我们也是国度的子民，立约的子民。所以这几样啊，他都分别的提，分别的提，而且怎么献祭，怎么具体的献祭。既然耶稣的钉十字架已经成功了救恩，所以我想这个献祭绝对是灵异，这个献祭怎么可能还是回到摩西的时代，律法的时代，再去宰牛宰羊呢？但是这里这个献祭所要求的献什么祭，该怎么献，你就按这个要求，那就是这是属灵的祭，我们献上属灵的祭。所以在这个我想没有读之前呢，我们请先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，我们要做父神的祭司，做君王的祭司。彼得前书第二章，我们先看一节到五节，一节到五节，这里说，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孩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。因为这一章主要是讲什么，这样这一章圣经就是讲做祭祀建灵宫，怎么做祭祀，所以一开头就要求要除掉一切的恶毒、罪恶，神所憎恶的你都要除掉，那你才能够像孩生的婴孩那样的单纯渴慕主的灵奶，生命建造，灵力建造，像孩生的婴孩爱母奶一样。孩生的婴孩没有别的，昼夜就是吃奶，就这么渴慕，叫你们因此建造以致得救。所以我们这个得救是指着整个的过程，不但是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还要达到成圣得胜的地步以致得救。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，我们都尝过了，应该这样。主乃活石，固然被人所弃绝的、所弃的，却是神所拣选、所宝贵的。所以下面主是活石，我们要成为活石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教会就是灵宫，灵宫就要建造，用什么石头？是啊，各国家各国家哪个国家有自己的石头？像我们香山吧，香山造房子都是山上挖出来的大石头，什么棱棱角角都不怕，他拿那个泥呀、灰呀这么一拍，弄得好齐呀，也挺漂亮的。香山的房子一看都是石头做的。主乃活石，我们要被建造成为灵宫，我们也得变成个活石，不能够有棱有角又是顽石硬石头。固然是被人所弃，是神所拣选、所宝贵的。接第五节，请大家一起念：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彼得前书啊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也就是在新约的教会，今天在基督耶稣里，我们建什么宫？我们不是建所罗门的宫、所罗门的殿，乃是建造、被建造。这因为是同被建造，所以我们教会不是一个人，大家一起。 主是活石，我们也要做活石，被建造，哎，叫对付自己，叫受对付，叫听他的话，叫生命建长，然后呢被建造成为灵宫。我们的生命被建造了，本身成为灵宫，做什么圣洁的祭司，这就是圣洁的祭司，既是灵宫也是圣洁的祭司。所以这就联系到已经结束了国度，这国度里面做什么，做祭司，什么祭司，圣洁的祭司，圣洁祭司，做圣洁祭司献什么祭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所以这个灵祭只有在新约你才看见，旧约是献什么祭，哦，献五祭，献燔祭，献素祭，献平安祭，赎愆祭，赎罪祭，最基本的是五祭，我们都知道，那都得什么呀，除了素祭、是不流血祭，其他都要宰牛宰羊流血，要宰，要剥皮，要切筷子，好繁琐呀，那你就要这样献。现在告诉你，在新约里面根本用不着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作为什么月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，感谢神，他一次献上为我们成过了永远的赎罪祭，永远得救的根源。所以我们要借着他，你要借着他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，借着耶稣的宝血，借着他所成功的那个祭，你就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那我们要奉献神悦纳，悦纳不悦纳，就是你是不是照着他的吩咐。所以今天以西结这一章就告诉我们，照着神的吩咐去什么呀，去侍奉，去敬拜，献祭就是侍奉敬拜。怎么敬拜？敬拜你要 有所表现，就是要献祭，把自己献给他，献神所悦纳的灵祭，属灵的祭。当然这个灵祭里面包括具体的，我们都知道是包括什么，感谢祭，忧伤痛悔的祭，这个在旧约就提到，新约里前两天我们也读过希伯来书十三章，颂赞为祭献给神，十五节，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吧，就告诉你要献什么祭，十五十六后面还有什么，还有捐书的祭，这都是灵祭，就是彻底把自己奉献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做圣洁的祭司。还有第九节，请大家再念啊，一起念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个又进一步告诉我们，你们还是教会，你们还是你我，不但是圣洁的祭司被建造成为灵宫了，那底下呢，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君尊的祭司的意思就有君王身份的祭司，所以又是祭司，又是君王，又是祭司，君尊的祭司，你说何等尊贵。我想这个祭司的身份是绝对超过亚伦，亚伦子孙是早塑造做大祭司，实实在在。但后来到了希律王的时候，到了耶稣的时代，那个也不是亚伦子孙这个世袭的做祭司，都是什么呀，罗马帝国派来的，他看你够格，你他信任你，他让你做祭司，那祭司都撒出该人，你入了撒出该长了，你那个做祭司，又不信主复活，又不信鬼魔，又不信天使，他都做祭司，那叫什么祭司？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什么？做圣洁的祭司，做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。这个祭司叫我们做什么？不但做祷告的工作，宣扬，所以我要高举宣扬主圣灵，宣扬十字架，那招你们出黑暗有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宣扬基督的美德。这个美德是把我们招出来了，我们出黑暗进入光明，我们也把这个美德要宣扬出来，要宣扬出来。所以国度这件，我想跟新约的这个基本的这个真理啊，这个意义是绝对分不开的。我们要做祭司，个个都是祭司，也个个都是君王啊，因为与基督一同做王嘛，做王应该怎么做，做祭司怎么做，做怎么庶民，做百姓应该怎么做。总而言之，敬拜侍奉是照着神的吩咐，这就是这一章最基本的意思。现在我们看第一点， 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内院朝中的门在办理事务的六日内必须关闭。这是指的内院，朝中的门必须关闭。那开不开呀？告诉你，安息日开，耶稣开，必须敞开。那也就是除了安息日和耶稣，因为安息日耶稣百姓有特别的敬拜侍奉，要献祭，大家都来朝拜神。除了这两个日子以外，那什么必须关闭，必须关闭。神说必须关闭的时候，你不能够我在这里怎么样？安息日我也来，好像今天的教会吧，今天倒不是安息日，礼拜天，礼拜天我来敬拜。平常的时候我也开门，开门干什么呀？向着电影院开门，向着什么呀？向着世界也开门，向着人间的爱也开门，向着什么？哎呀，世界呀，又买又卖呀，热闹极了，处处开门。告诉你，除了安息日是敬拜神的日子，除了月数每月之初是敬拜神的日子，平常的时候必须关闭。所以44章我们也讲到了啊，就是要关闭，要关闭啊。这个我们之前也提醒了，44章是说外院，你不管外院也好，圣殿也好，应该关闭的时候就必须要关闭，要关闭。神说不要开，你不要开。所以我们的心门要随主，随主来转动。他开我，他要我开我开，我向世界我要关闭。这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说，我们除了敬拜神以外，你就要关闭。你别一边爱神，一边爱马门，一面服侍主，一面服侍钱财，一面爱主，一面敬仰，还是爱自己、爱儿女、爱一切都过于爱主，那你就没有关闭。关闭什么意思？关闭就拒绝世界的声音、人情往来、人情人爱这些个东西，你都要关闭，那才能够专心的来服侍主，没有分心的事，专一。关闭的意思就是向主专一，这么单纯。他说怎样我就怎样。我们常常啊，就是这么说，常常具体身上常常没有做到，人情来也受不了啊，朋友来也受不了，总要是开个方便门，什么都不要紧了，哎呀，人情来往要紧，我怕得罪他，我要跟他应酬，又是怎么样，又是虚荣，又是讲排场，讲阔气，讲这些外面的事情，好多人间的事情你都很注重，在主的事不大注重。所以要关闭，必须关闭，唯有安息日月数必须敞开。所以必须关闭的时候要关闭，必须敞开的时候要敞开。向谁敞开？向我们的神敞开，向圣殿敞开，向什么呀？这个就向基督、向神敞开，敞开。王要从这门的廊进入，站在门框旁边，祭司要为他预备燔祭和平安祭，他就要在门槛那里敬拜。王敬拜的次序，王敬拜的一个什么呀？一个态度，先提到王，你王要知道该怎么敬拜，你王要知道上面还有一位天上的神，你要尊他为圣，要什么呀？要从这个门的廊要进入，这就是内院朝中的门廊，你从这里进入，你要站在门框那里，进入不等于让你进到殿里面去，只能够紧紧的站在门框那里敬拜神。你看要多么虔诚，都有神的一个安排。然后呢，你站在门框边的时候，祭司就要为他预备燔祭和平安祭，王是要献祭，在具体的祭司要为他预备，说祭司的就要什么呀？就要预备好，有燔祭，有平安祭。啊，这里先提两个祭，后面还有一个祭就是素祭。所以在国度里面你去找吧，没有奠祭，我找来找去没有奠祭，也不必得献奠祭了，因为你只要为主活就行了，你跟主同住完1000年，将来还进入永世的国度里，有死吗？根本没有死亡，所以不需要献奠祭了，只是燔祭、平安祭，后面的就是素祭。燔祭就是彻底的奉献，爱火焚烧。所以在国度里面，我们要爱主，我们敬拜主，我们要侍奉主，我们要奉献，爱火焚烧。平安祭献上内心的感恩，平安祭就是感谢祭、甘心祭、还愿祭，这是平安祭的意义。献上这两个祭，我要感恩，我要奉献，为什么呀？因为你跟我在国度里有份，不 该感恩吗？我是什么人？我多么不配！所以做王的啊，要等待着祭司为他预备好，那么他就要在门槛那里敬拜。所以献祭跟敬拜是分不开的。什么叫敬拜？敬拜就是把自己奉献给主。创世纪二十二章给我们解释什么叫敬拜。亚伯拉罕听神的吩咐，神说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我在这里。神说把你所爱的以撒你的独生子献给我做燔祭，往我所指示你的那个摩利亚山去。他就去了，走了三天的路程啊，远远的怎么看见了摩利亚山，他就对仆人说了，你们在这里等候，我带着童子到那里去拜一拜。怎么叫拜呀？表面看哎呀拜一拜，去敬拜神。这个敬拜是什么？把自己独生子所爱的以撒献给主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奉献，不叫敬拜啊！我们都觉得好拜拜敬拜，礼拜天去聚会，你是不是真敬拜神？敬拜神，你不管环境如何敬拜神。我想最主要的一个意义就是献上燔祭和平安祭。亚伯拉罕所以献上，因为他觉得这个儿子是你给我的，你今天要我礼当给你，又奉献又感恩。我再不给你，这个儿子也成为我的偶像了。我倒不是敬拜神了，我是拜我的儿子了。所以他明白敬拜的意义，所以他去，他去。所以他献上的应该是以撒，实际上呢是羔羊代替。感谢神，你肯献的说羔羊代替，哪个不爱自己独生的儿子？就是你所爱的以撒，年老的时候生的，他肯献给神。所以亚伯拉罕爱神的榜样，爱神的榜样，你要在门槛那里敬拜。这个敬拜说明你已经把你自己独生的儿子献给神，最爱的献给神，献上燔祭和平安祭就是敬拜。所以侍奉和敬拜这里还是不能分开的。所以耶稣在讲到在撒玛利亚的井旁啊，给那一个什么那个淫妇撒玛利亚的妇人讲道，这个妇人呢后来明白了，哦，原来啊，我要得到活水吗？原来我要把我的五个丈夫、六个丈夫要交出来。那个妇人反过来就问耶稣了：“我们祖宗说要在这里献上敬拜，你们也要说到耶路撒冷到哪里敬拜？”耶稣说：“时候要到啊，人不是在这个什么撒玛利亚山上敬拜，也不是说非要在耶路撒冷敬拜。敬拜神的要在哪里啊？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，因为神。”是个灵，所以什么叫敬拜？心灵和诚实可以解释为在圣灵里的敬拜，在真理里的敬拜。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这两个意思。所以我们真正的敬拜就是给我们完全在圣灵里面，完全在真理里面，在真理里面这样的敬拜神。然后出去，你看再简单没有，拜一拜就出去了。但是这一个拜是献上了自个儿的整个的整个的人身心都要献上，所爱的要献上，这是敬拜。然后出去，这门直到晚上不可关闭。为什么呀？因为直到晚上都有人来敬拜。首先是王敬拜，在安息日和月朔国内的居民要在这门口耶和华面前敬拜。所以王拜完了接着谁拜？那结果接着当然就是百姓了。安息日和月朔国内的居民，国内居民就是国度的子民，你清楚的话，我们现在都是国度的子民。你怎么样要在这门口耶和华面前敬拜？本来我看这张圣经我是最没有味道的，不知道也能好像也看不出什么意思了。现在觉得最平淡的当中看见祖灵的宝贝，这就叫敬拜。什么呀？在这门口，哎呦，怎么叫我们在门口敬拜？你要知道这个门口是什么地方？大家说，耶和华面前敬拜，圣殿的门口就是耶和华面前，耶和华面前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已经进入圣殿，你在门口就是在向耶和华敬拜，在耶和华面前敬拜。哎呀，所以我们这是该何等圣洁敬虔，不能马马虎虎，重伤希望。没心带心，有心没心的样子，满不在乎的样子。你是敬拜吗？是真的敬拜吗？ 就真的进门，
是
在耶和华面前门口，这门一开就是在神的面前，因为耶和华已经进入圣殿。第四节，安息日王所献与耶和华的燔祭，要用无残疾的羊羔六只，告诉你具体要献什么祭，要献祭吗？无残疾的羊羔，当然他说多少只就应该多少只，神的规定，加起来是七只，六只无残疾的羊羔，还有一只是公绵羊，一共是七只，七是完全的数字，特别强调无残疾的献上。我们也献祭，我们献上他带着残疾，又不甘心，又不乐意，又勉强的很，又带着私心，又不知带着什么企图，什么目的，又怕人看我不够属灵啊，又看人看我，看我又不够，不够什么，不够彻底，那么我献了再献。你到底你是怎么献？无残疾，那就是说我们所献的祭是神完全悦纳，没有残疾。什么是残疾？眼瞎耳聋都是残疾，有些恶病，又带着私心，又带着虚荣，又带着虚谎，亚拿尼亚撒菲拉献什么祭？献成虚谎的。使徒彼得说，你们两人这个拿来的钱是不是都在这里？都在这里，是的，其实是假的，自己留下了，你就献什么祭？撒谎的祭，虚谎的祭，这是无残疾的祭。生命记十七章不是告诉我们，你们所献的祭也不能有残疾，残疾恶病不能献给耶和华。不管你是牛你是羊，哎呀我这个牛挺老大，你多大的牛，你奉献很多钱，你这个钱里面有没有不义之财，有没有撒谎得来的，不该得来的，里面有假掺假，这男童什么男童妓女所献的上帝都不要，你倒是借了好多钱，你哪来的？你淫乱得来的，神看了可憎，所以要无残疾的献给神。节第五节是铜献的，为什么每次说铜献的是素祭？因为素祭是不流血的祭，怎么悦纳？若不流血，罪并不得赦免，你怎么献？所以铜献哪里有献燔祭、平安祭，哪里献素祭？素祭要跟上来。其实每一个祭都代表耶稣，他为我们献上，他是那燔祭，是无残疾那只燔祭，是这样的甘心乐意，遵循父的旨意，把自己完全献上。他就是平安祭，为我们被杀，废掉了冤仇，成就了和睦。他也是那个素祭，主来到世上，默默的遵循神的旨意，他活在圣灵里面，他就是那细面。那样的绝对的遵循神的旨意，所以献素祭就是遵神旨，为神而活，为神而活，所以献素祭。所以底下告诉你，铜献的素祭为公绵羊，你要献多少多少细面，因为素祭就细面，就是说你按等量来献，一只公绵羊你要献一反的细面。那么为羊羔呢？因为六只羊羔，他告诉你每一次你去看这里每一段都是这样。献为羊羔你献多少呢？没有说，只是照他的力量而献。你有多大力量你献多少，六只羊羔哦，每一只可能你献了五分之一的细面或者三分之一细面，照力量而献。什么叫照力量？主真是知道，主真是体见你我每一个人的力量大小不同，年龄也不同，性别也不同，照力量而献，这是感谢神的。但是说了这句话，我们应该照力量，你不要你有什么二分之一的力量你非得献三分之一，那你没有照力量。什么叫照力量？照力量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在新约里耶稣这么说的，耶稣不是回答那个律法师所说的话，这个律法当中哪一条是最大的？耶稣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，其实爱邻舍如同自己。所以照力量献的意思就是每个人尽上你的心、你的力、你的意，你要尽上，你尽上了主就看你是合格的，你是献什么。你明明有力量不献，那有人很犀利啊，哎呀什么力气都不拿出来，你们都干活吧我待着，你叫什么？你献了没有？你没有照力量而献， 有人很穷，很穷你也不要使劲的使劲的钱，你都没有人这么见，你根本没有嘛，你就这一点。所以穷寡妇两个钱主就看得大得不得了，两个小钱主看着比一切财主所见的都多，这怎么解释？找力量，信了我们的力量，这就最宝贵。这句话下面很多啊，我们就在这里提一下。底下一直就告诉你，依法心念，你要加犹豫心，就是指着前面。你不是为一只公绵羊，你要先依法的信念吗？那你先信念的时候，你要加多少油？你每一次你为主而活，遵行父的旨意，都要靠圣灵。信念是代表什么？我们遵行主的旨意，破碎呀，磨成面呐、啊，像细面似的这么样的洁白纯净，还要加上油，加多少油？一法细面是加油一心，那也就是如果二一法细面，你就要加油二心了，就是有神的那个等量，要靠圣灵。第六节，当耶稣要献无残疾的公牛犊一只，羊羔六只，公绵羊一只，耶稣说又多加一只，都要无残疾的，原则就是都要无残疾啊，不能够带着罪带着恶带着教来献祭、啊、你不管有多少软弱，你都把它放在一边，不要聚会的人还想哪个人对我不高不好，哪个人讨厌，哪个人你不喜欢，那你怎么叫献祭啊？你坐这里干什么来了？所以一定要无残疾，无残疾还要预备素祭，为公牛献依法依法信念，为公绵羊也是这样献，为羊羔同样是这句话，照他的力量而献。感谢照羊羔啊，因为羊羔就很小，你六只羊羔，哎呀我要献多少，你不用计算，你有多少力量献多少。我们不要跟别人比，我们人总喜欢跟人家比，哎呀他怎么怎么的，你说你能够跟我们姊妹跟弟兄的力量能比吗？根本比不了，他拿得动我根本就拿不动，我都背不起来。不是比什么高低，比什么大小，找你的力量，找个人的力量而行。依法信念加油一心。第八节，王进入的说必由正门的狼而入，也由此而出。所以一节到八节，因为一节到十五节整个都是讲到这个献祭之力，但是一节到八节第一段里面重点是讲到君王献祭之力，重点底下九节到十二节这一段是讲进出圣殿的次序，当然是讲到百姓了。王只有少数嘛，至少是少数做王的，你从哪门进入，你从哪门出，但是庶民就是百姓。第九节开始也告诉你各节期应该怎么献祭，前面讲的安息日，讲的月数，第九节以后讲各节期。什么叫各节期啊？那么月节啊，还有其他的节啊，祝棚节，什么催缴节，每一个节期国内居民应该怎么朝见神。所以国内居民就是多数了，以色列百姓大众这么多人怎么样敬拜神，有次序。所以联系和新约同样是这样，教会要凡事规规矩矩按次序而行，是在临前十四章第四十节，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最后一节，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各个方面没有次序，有混乱的现象，有的姐妹不蒙头，有人说方言也不按次序，教会有凌乱有混乱的现象，所以保罗提出了。最后保罗就提到教会要怎么做，凡事规规矩矩按次序而行。所以这里敬拜神也要有次序，不是乱七八糟跟逛戏园子一样，一点个次序都没有，该从哪个门进该从哪个门出。所以这里说国内的居民朝见耶和华，就是说从北门进入敬拜地必由南门而出，你从北门进你要从南门出，你从南门进入的你要从北门而出，你不能倒枪的走，这么多人你撞我撞你，没有次序。所以圣殿的敬拜何等的严肃规矩有次序，不可从所入的门而出，必要直往前行，由这门而出，这代表属灵的道路， 你不能逆施，你不能走什么走招商路，走回头路，创人呢、啊、中创西创有次序，非常有次序。第十三节到十五节，哦，十节还没看完。十节说民进入王也要在民中进入，民出去王也要一同出去，啊，这么彼此配搭，这么同行。在节庆和盛会的日子，同县的宿舍要为一只公牛献一依法西面，为一只公绵羊也是如此，为羊羔照他的力量而献，一依法西面加油一斤。王立的占星的计十二节还又讲到王了啊，所以这些个具体的宪法又再次强调。那么十二节呢，讲到王立的占星的计，什么叫占星计？额外的计叫占星的计，就是从规定除了规定例行以外，你又特别的感恩叫甘心计，或者是你特别的还愿，那叫还愿计，特别的许愿了，那你要献上还愿计，你特别的感恩叫甘心计。所以王预备甘心献的凡计或平安计，就像耶和华甘心献的，像谁呀？像神。我们有没有献上甘心计？大卫献甘心计，他也说神啊，甘心的计是你所乐意的，神愿意我们献甘心的计，王献甘心计。当有人为他开朝中的门，他竟然来献甘心计，你要给他开门，开朝中的门，他就预备凡计和平安计，与安息日预备的一样。献币就出去，他出去之后，当有人将门关闭，这个门呐、啊，可见的是随时开，随时关，应该开就开，应该关就关。有人是什么？有人忠心做守望祷告。为神的殿做看门的人，也就是说不能随便的进入进出都不随便。这是到十二节，下面我们看十三节到十五节有另外一个意思。十三节到十五节是每日当献的祭，这个在民数记十五章和民数记二十八章啊都特别提到，这个神特别强调以色列人要注意每日当献的祭，就是说每天的侍奉，最平常的侍奉是神最喜悦的，也应该持之以恒，要坚持每日嘛，你每天都这样，今天起来明天不早起了，那你怎么侍奉？每日啊，所以我们看十三节，每日你要预备无残疾一岁的羊羔一只，现已化为凡祭，要每早晨预备，一早起来就要预备。所以这里强调这样，我们叫每早晨要起来，每一早晨向他献祭，每一早晨向他献上燔祭。主啊，我这一天我要奉献给你，我要向你感恩，我要更新我的奉献，我要为你而活，是吧？每一早晨，第十四节，每一早晨要预备同献的素祭，这是刚才我们说的了，不但是奉献，而且为他而活。献燔祭和献素祭这两个连着，同献意思什么？我们不但把自己奉献，而且要为他而活。也就是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，第一节是什么呀？就是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那接着呢，你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乃要更新而变化，让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这就是献素祭的意思了。不像法世界，要怎么样考虑，怎么追求为主而活，遵行神的旨意。每早晨都是新的啊！我们看一下哀歌第三章，哀歌的第三章啊，这里讲到二十二节二十三节，二十二节这段是耶利米的歌呀，耶利米的歌，他在悲哀当中，他竟跟神的关系，你看多么密切。他说我们不至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每一早晨都是新的，为什么每早晨你要献祭？每一早晨主都等待着要恩待我们，每一早晨都是新的。你的城市极其广大，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，因此我要仰望他。所以每一早晨要起来，要敬拜他，要献祭，因为每早晨都是新的。还有就是以赛亚五十章，我们不必翻了，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也告诉我们，每早晨都新的。所以主耶稣 主耶和华要开通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像受造者一样啊，每早晨都新的。你要听见每早晨主对我们说什么话，我们要献祭，表示我们跟他灵交啊。以赛亚书50章第4节啊，我们就不翻了。所以这就告诉你，每早晨，每早晨，啊，在大卫的诗歌里，让我每早晨听见你慈爱的声音，求你让我听见，在清晨的时候听见你慈爱的声音。所以每早晨我们特别要留意，要献祭，重现的数据。底下14节的后半句，这数据要长现于耶和华，为永远的定力。你不要忽略了数据啊，是什么？要长现于耶和华，而且是永远的定力，你永远要这样献。那献数据为什么这么强调啊？长现，因为数据是为主而活，怎么样呢？靠圣灵遵行他的旨意，所以长现于耶和华。所以使徒的教训里常常说，你们要恒守所听的道，恒守所听的道。保罗书信里也有，使徒行传也提到，保罗也离开加拉太各省里面的各个教会，也跟念路斯德这些教会要临别的时候，也是提醒他们，经过他们劝他们要恒守所听的道。这就叫做速记要长现于患为永远的定义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8章31节也告诉我们，约翰福音8章31节，耶稣说对那些个什么信主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是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这个常字就是持之以恒。我们常常是什么？有一阵子很好，一阵子就根本不守。什么守啊？愤怒了，不高兴了，上帝啊，我不能守了，好了，就摔跌了，你就不守了，是吧？你要长守，这是主的命令。每早晨要这样预备羊羔、素祭，并油为长线的燔祭，有素祭，有油，还有长线的燔祭。每早晨如此，啊，这是一段。虽然13到15这么几节告诉我们每日当献的祭，每日。所以我们的弟兄要下山了，可能你又忙起来了，可能你又得干活了。你每一早晨你要注意你跟主的关系，要先进，要敬拜，要侍奉，要长线，别3天打鱼是2天晒网，要长线。第16节我们看16节到18节这一段是王怎么样的这个把产业分给儿子，也可以说王对产业的权限在国度里有规定。这也是原因，是吧？也是根据过去以色列一代代的王不守主的命令，抢夺百姓的产业，像亚哈王一样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王若将产业赐给他的儿子，就成了他儿子的产业，那是他们承受为业的。倘若将这个王将一份产业给臣子臣仆，就成了他臣仆的产业。到自由之年仍要归于王，就是喜年，就是说是王的产业，该给谁给谁，给儿子是永远继承，给臣仆不过是暂时的。是我们跟王的关系是什么？我们跟主的关系是什么？我们是儿子的地位，所以我们得到是永远的产业。这里对王有要求，18节最要紧，王不可夺取民的产业。你在国度里面你做王了，我们以基督做王，你要有这个生命，你不能够抢夺百姓的产业。哎呀，他们也有产业，我就可随便占，因为你是王，不可以。以致驱逐他们离开所承受的，他要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产业给儿子。你不能够说，哎呀，我多抢点，给我儿子多一点，免得我的名声散，个人离开所承受的。所以从始到终，从创世纪一直到后来，从摩西律法一直到国度的建，给我们看到从一的那要求，就是神看重每一个人自己所该有的那一份产业，各有各的份，你做王有做王的份。最后一段19节到24节这一段呢，是讲到圣殿的后面，就是西边，西边有一块地方特别分别为圣，这块地方是什么？是祭祀棚主祭肉的地方。祭祀他要什么样？他要煮肉，百姓也要吃，他自己做祭祀也要吃，你不能吃生肉啊。那专门有个地方就是在西边， 那待我的将我从门堂进入之处领进为镜子预备的圣物，是朝北的，就是从圣物通过圣物让他进到后头去。圣物就是祭祀用的地方，那就是围绕着圣殿，不是紧挨着圣殿，围绕着圣殿。然后呢就往后走，后面西头有一块地，他对我说，这是祭祀主赎千计赎罪计好赎计之地，免得待在外院使民成圣。这句话还是原来的意思，就说明要分出一块地分别为圣，不是在圣殿的外面，乃在圣殿的里面，在圣殿的范围之内，仅后面在西头这块地是专门为祭祀烤肉煮肉煮一切的祭物的地方，免得带到外院，如果你跟百姓在一起，那圣俗不分，使民成圣，就要分别出来和百姓，他们因为百姓在圣殿以外都叫俗民，圣俗要分别。你既然是祭祀，那你就要另外给你一块地，所以神的布局也是这么合适，在后面有一块地专门为祭祀，底下接着四个拐角，就是这个圣所的四个拐角，还有四块地是专门给什么？给利未人啊，就是建你的仆役给百姓煮肉的地方，也各有一个院子啊，就是二十一节以后，他又带我到外院，使我经过院子的四拐角，见每一个拐角有一个院子，他分布的是这么样对称，这么合适。院子四拐角的院子，周围都有墙，每一个院子长四十肘，宽三十肘，有一定的尺寸。四拐角院子的尺寸都是一样，你看造的这么合适，四个拐角不是这个大那个小，大家都一样的尺寸，也就是神的要求一样。其中周围有一排房子，房子内有煮肉的地方。他对我说，这都是煮肉的房子，殿内的仆役就是利未人了，在那里要什么呀？要在这里煮民的祭肉，所以祭祀的祭肉和民的祭肉也分别出来。仆役专门为民煮，什么叫煮肉啊？煮肉就是为神的百姓要预备属灵的食物，吃祭肉，吃主的肉，喝主的血，要在主里有份，在主的生命中有份。以利沙要跟随以利亚之前，万一杀身，他就回去了。回去做什么？回去见父母，告别父母，煮肉民食，把自己的器具，把自己的牛，他是赶牛的，牛都宰了，煮肉民食，就是还福音的债，叫别人享受主的祭肉，你自己要付代价。主啊，不是要烹调吗？叫付代价，煮的叫人能够吃，叫人能够享受啊！你不能叫人吃生肉，能够煮的好。所以无论是祭祀煮肉的一方，还是这个殿内的仆役煮肉的，我想都有这么一个同样的一个意思，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用神所给我们各样的智慧，把基督的道理不但自己存在心中，还能什么呀？还能够分享给别人，带领人归向神，带领人与主联合。所以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二十九两节，哥罗西书一章二八二九，这是保罗讲到自己，也是等于是对我们的要求吧。保罗怎么讲？他说我们传扬他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，这就是主肉。主肉什么意思？用主的话传扬他们诸般的智慧，各样的味道，主的好吃。那这里面呢，主的教训是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把人完完全全领到神的面前。还有就是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二节的下半句，提后四章二节的下半句是保罗勉励提摩太，也看到保罗自己是这样。二章的第二章提摩太后书不是四章啊，四章第二节下半句，你要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不同的人呢，有的需要责备，有的需要劝勉，有的需要什么？需要警戒，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。所以肉要煮熟煮透，煮的美味，那我们就自己准备好自己，我们里面丰盛，我们才能够带给别人。而且呢，按时分粮，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。我想这几节圣经吧， 还有一处就是这个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，主耶稣最能主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这就是主吩咐我们的，怎么带领人见赎天地赎罪地各方面，你都要教导他们去遵守。你自己吃肉也带领人吃肉，跟主联合教导他们遵守。主说我就常和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现在我们看四十七章，现在我们看四十七章，这一章就结束了。这一章的一个总意就是遵命侍奉敬拜，